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真道分解的姚倩牧师还有乐意跟你打招呼。
哎，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我们这个栏目就是撒母耳记次要人物谈，希望透过分析这些大部分都不是撒母耳记的主角，还是配角和相关的事件，来整理出他们对扫罗和大卫的影响。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我们寻求对两个王有更立体和多角度的认识。那讲我们今天这个配角对大卫的影响之前，先问牧师，你觉得红颜祸水这句话你同不同意？
哇，这个我还是觉得对你这句话呢，红颜祸水一方面不好听，另外就不一定。
我是不同意的，我觉得红颜祸水就好像把责任全推到那个红颜那个女性身上，应该是如果所谓祸水就是惹祸的那个男的也该承担一点
责
任，对吧？那为什么今天讲这个？我猜听众朋友应该猜到我们要讲什么哈。其实这位女性在撒母耳记当中她讲的话真的不多的哈，几乎没讲过，就是在列王记才开始讲话，但她与大卫相遇却几乎使大卫一生的进程也改变，她的出现那个伟大的君王就跌倒哈，可是同时也因着她的坚持间接促成神的应许得以成就。大家肯定猜到她是谁，就是
八十八。
对，八十八。
撒母耳、
约拿丹、
米甲、
亚尼尔、
亚甲、
多伊、
尹多尔、女巫、
拿丹、
亚沙龙、
八十八。
让我们一起细看这些人物，
为扫罗大卫来个立体扫描。
撒母耳记次要人物谈。
拔士巴是谁？我们也简介一下拔士巴的家世哈。拔士巴是以莲的女儿哈。那么以莲就是谁呢？原来是大卫的勇士。如果我们看撒母耳记下23章34节，就会发现在勇士的名单当中有他的爸爸的名字以莲。那祖父啊也是噔噔噔，是大卫的谋士哈，他叫亚西多福。
这
亚西多福对，就参与了亚沙龙的叛乱，哎，就不是好名声了。那结果呢，后来他的祖父呢，因为亚沙龙不听他的计谋，他是自己自寻短见而死的。那么我们从这里也可以知道，拔士巴呢是显赫的家族出身的，父亲是个战士，祖父是谋士，丈夫乌利亚那个赫人乌利亚原来也是大卫手下的武士之一。可他怎么跟大卫走在一起的呢？
那么这个就我们听众朋友呢就比较熟悉了。如果我们特别看呢撒母耳记下11章头2节的记载呢，哪里就记载大卫怎么样跟这个拔士巴走在一起了。那两节圣经呢大家可以参考了。第一节撒母耳记下11章1节，过了一年呢，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呢，大卫又差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亚门人，围攻拉巴，
就是亚门的首都。
对，那么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
啊！你看打仗他不出去，从前会去，现在不去。
对对，现在就已经做王了嘛。
嗯、
那么第二节就说了，翌日太阳平息，那么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他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哇，这里呢欲望的起头了。那么大卫当时并未亲自上战场啊， 而是留在京城哦。啊，当他在屋顶上散步的时候，就看见拔示巴正在沐浴。
嗯，
而这里呢没有提及拔示巴是否知道有人在窥看，
嗯，偷看。
但经文就强调他，哎，容貌甚美，这一幕呢就引发了大卫的欲望了。
嗯，
其实我们生活里面，如果啊你碰到有朋友啊，甚至教会的，如果有机会犯错事呢，可能也类同
一步一步的走向灭亡。
那这个就是欲望的起头。那么如果我们往下看呢，啊，大卫怎么犯罪呢？这个过程怎么回事呢？
嗯，
啊，大卫并没有止步于只是在眼睛观看我，而是进一步的有行动我。第三节说，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有人告诉他说，哎，他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那么第四节说，大卫就差人去，好像立刻了，将妇人借来。那个时候呢，他的月经才的洁净。
嗯，
那么拔示巴来了，大卫与他同房，他就回家去了。
嗯，时间就是容易受孕的时间。
撒母耳记下十一章节里呢，三到四节呢，就记载了整个过程了。
嗯，
那么节里清楚就指出拔示巴是别人的妻子嘛，是乌利亚妻。那么大卫明明知道他的身份，却仍然执意的犯下奸淫的罪。哇，这个都是
明知故犯。
明知故犯。而往后呢，拔示巴就怀孕了。那么大卫的反应怎么样呢？哎，我们看见他在掩盖，而且呢动机不良。
嗯，
那撒母耳记下十一章十一节就说，啊，大卫得知拔示巴怀孕之后呢，大卫就开始试图掩盖自己的罪。哇，这个
越走越错。
越走越错。他家乌利亚从战场回来，想让他与妻子同寝，以掩盖孩子的父亲是谁，这个都是他存心不良。
嗯，
然而呢，乌利亚就忠于战友跟国家，他拒绝回家。
嗯，
这个也是大卫可能没有预料到啊。
嗯，
撒母耳记下十一章十一节就是这样说了。
嗯，
那么大卫见他的计谋呢失败呢，竟然再设计让乌利亚上前线最危险的地方。哇，
就是真的越来做的事越来越难看。
对对对，
越来越污秽。
他本来想，哎，很容易办，结果这个乌利亚不
按
他的计划来进行，哎，大卫就让他战死。啊，这个就是大卫的不好的心思。嗯，终于怎么样呢？圣经记载呢，乌利亚被杀，大卫结果就把拔示巴接入宫中，他就做了大卫的妻子，而且为大卫生了一个儿子。啊，这个经文如果我们往下看呢，二十六、二十七节呢，就是这个记载了。
嗯，
那么这段经文呢，二十六、二十七节的结尾呢，也这样的提醒我们。哦，
嗯，
啊，这一句很重要啊，那个乐意给我们念出来。
好。但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
甚不喜悦。
好，刚才交代了事件，现在我们就讲讲拔示巴对大卫的影响。刚才是交代了他们那个怎么在一起哈，是一个非常不光彩的开始。那从这个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拔示巴对大卫的影响，就拔示巴可以看作是大卫灵性还有道德的一个试金石啊。
嗯，
可是大卫就失败了啊。拔示巴成为他一个考验，但在这场可以说考试当中，大卫是败的一败涂地啊，他违背了神的律法啊。我们好像在前面的节目也讲过，他犯了奸淫，又杀人哈，啊，也是贪恋别人的妻子哈，啊。哇，这次失败也带来很多方面的影响，对吧？
嗯，对，这方面当然对大卫做王的声誉呢有
很大的影响，
不好啦。
嗯。
使他的威望扫地了啊。
嗯，
那个都是第一啊，大家都想到。再来呢，什么影响呢？当然都招致神的审判跟他犯罪之人有的结果。
嗯，
那么神透过拿单先知呢，宣告他的审判。那么撒母耳记下十二章十节那里说，哎，刀剑必永不离开你家。你看大卫犯罪很容易，
嗯，
但是神的判断，刀剑战士等等呢都不会远离你家。 而且呢更惨的就是拔示巴所生的孩子也因着这个呢病死。
嗯，
这个就是也是撒母耳记下十二章呢十四到十八节这个段落。
嗯，
那这个呢大家要想，我不仅仅是呢对大卫个人的惩罚，我更是整个他的王室这个悲剧的开始。
大卫做了一个很坏的榜样，
对，这个外坏榜样都影响整个王朝，你可以这样说。那么大卫的行为呢对他的家庭在这里呢就带来严重的影响啊！我每回呢看撒母耳记下呢这卷书呢就看见啊，大卫往后的家庭呢都很惨，
真的很惨。
后来他的长子暗嫩就强奸了他同父异母的妹妹啊，他
玛。
嗯，这个记载在撒母耳记下十三章了。那么大卫虽然作为父亲呢就很愤怒，
嗯，
却没有责备暗嫩我。
嗯，
为什么呢？可能是因为他自己也有类似的罪行啊，人的做的不好呢也影响他的心理啊，所以对儿子做这些恶行
沉默，
他就很难有很清晰他公正道德的立场啊。
嗯，
这个也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
嗯，
这种大卫的沉默呢就为家庭留下了裂痕。
另外一个儿子亚沙龙看见，哇，我的妹妹这样给人奸污，你又不作声，他就自己来就杀死那个暗嫩。
那个就是乐意刚刚说就是另外一个事件啊，
就是一件导致另外一件事情。
对对，那么往后还有对他家庭的这种的影响。那么这个儿子呢，另外一个儿子亚沙龙呢叛乱呢，哇，大卫身为一国之君还需要呢好像他年轻还没有做王的时候呢，哇，过一种呢逃亡的生活。
嗯，
啊，可能没有人想到，大卫自己也没有想到，哎呀，我已经差不多老了还要好像年轻的时候被扫罗王追杀的这种的生活。
嗯，
自己的妃嫔呢也被儿子亚沙龙来当中的凌辱啊。这个呢我们念十二章十节的时候呢，这个就表示这种严重性。
嗯，
哪里怎么说，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呢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这个我们已经听说过了。嗯，
神的宣告透过拿单先知。
但是十一节，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
嗯，
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
哇
神的这个宣判那么严厉，
真的很惨啊。
那后来呢，大卫再经历儿子亚沙龙因为叛乱嘛惨死啊，一场又一场。
嗯，
那这一切呢就既是神的审判，也是大卫犯罪之后呢很自然引发罪的自然后果。
啊，
你说这个对我们的要学习的功课有多大。
我就看到是一个罪就导致另外一个罪，然后一个罪又导致另外一个罪，就是好像罪的一个连累网一样。
嗯，所以呢大卫经历流亡三次丧子之痛，妃嫔被掳，他的内心该是何等的痛苦啊！如果我们设身
处
地来
想想
、大卫的痛苦真的是很厉害。
对，
那么他的王族家庭经历这一切呢也肯定很痛苦难受。
嗯，
啊，这个就是撒母耳记下呢，我们念这卷书从人物互动呢来看到这些一幕一幕的图画。
嗯，
那么我们说对大卫的影响不单是他的名声，他家带来之人的结果，而且重要的是带来大卫呢属灵一定有对他的反思跟悔改。
嗯，
啊，我们也可以说这场大卫的失败呢并非毫无益处的。
是的，
那么我们看见先前大卫在先知拿单的责备下呢，我们也看见留下有名的诗篇五十一篇，就是他在这一次的经历里面痛悔认罪。所以呢没有信徒不懂的诗篇五十一篇。
嗯，
那个认罪诗呢就非常感人了啊。那么乐意请你替我们念啊，特别这里诗篇五十一篇第十节。
五十一篇十节，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这里我们注意的是重新、啊、
嗯，重新有正直的灵，
就是他的生命，他真诚的祷告哈，表达了大卫深刻的自责，也是他真的寻求神更新他的生命。
嗯，所以呢，八十八这次在故事中，虽然呢我们没有听见他的任何的声音，
嗯，
却成为大卫属灵生命的转折点啊。诗篇五十一篇就反映这一切了，让大卫更认识自己的软弱啊，更谦卑的来倚靠神。所以我们看见大卫虽然犯罪，但是他也留下哇这么多我们现代人念的诗篇，也是可能在他这个经历里面深深的反思悔改。
这也是他跟扫罗最不同的地方哈，就是他真的有真诚的悔改和反思。那谈到这个婚外情方面，牧师，你看过很多这些类似的个案啊，牧会这么多年，你能不能为我们的弟兄提一个很简单的哈，能采取什么具体行动来预防自己跌入婚外情的陷阱？
那么眼目的情欲呢，就是男性弟兄最大的问题，这个要小心啊。另外也辅导上常常专家也好，一般的劝勉也好呢，尽量不要单独与异性的在一起。
嗯，
如果重要不重要的场合呢，都避免这样。
嗯，
那么有名的那个多里汉牧师，他在世的时候呢，常常说：“我永远不让自己呢跟异性单独在一起。
嗯”
他守这个原则。
就是虽然可能你跟他什么事情也没有，但是总的来说我们还是要自己小心，不要以为落入陷阱的肯定不会是我，要有警惕之心，对吧？
对，所以这个都是人可以做了，我们都是人都有犯罪的可能性的，你不要这么老定不
淡定。嗯，
其实人你跟我都一样，
是都是软弱的人。
求你啊，你的慈爱怜恤，按你的慈悲涂抹我的过分，我知道我的罪恶在我面前，我的罪恶也藏在你的眼前，神啊，求你不要离我而去，再次对我显现你的容颜，不要不要掩面不顾我，求你听我的祷告，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收回你的圣灵，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要收回你的生命。
我们刚才就讲到八十八的出现啊，是大卫灵性与道德的试金石。大卫失败了，这也带来很多恶果，可是同时呢，也因着他真诚悔过，也带来他灵命的更新。那么第二点我们想谈是八十八是大卫经历丧子之痛的同行者。那神对大卫的审判之一是八十八所生的孩子，就第一个孩子就夭折。圣经记载大卫为孩子进食祷 祷告七天，最终孩子死了。八十八周的母亲肯定也是很痛苦。在这种痛苦当中，圣经怎么说？这一句也吸引了乐意的眼球，是撒母耳记下12章24节。大卫安慰他的妻拔示巴，与他同寝，他就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所罗门。哇，这一幕呢，让我们看见大卫他是在痛苦当中仍然去安慰拔示巴，可能他们也彼此安慰。哇，杨牧师，这里我有点感动啊，就是在夫妻两个人可能都犯了错哈，在生命的低谷当中，不是彼此指责哈，而是彼此安慰同行。可能一般人就会说，哎呀，都是你不好了，你连累我的儿子死了，或者是你也不好怎么怎么，但是他们是安慰同行。
所以虽然圣经记载不多，但是刚刚24节这里呢，大卫对拔示巴所做的安慰他呢，也是可圈可点。
嗯，有点感动。
这个真的提醒我们，有时候呢，人就是人，我们犯错就不要再彼此指责。
对。
那么拔示巴跟大卫在这个过程里面呢，神也怜悯他们呢，赐他们另外一个儿子，就是有名的
所罗门
王了。那么也可以说，他们从最终出来。大卫经过50篇这个认罪诗呢，都经历了新生的盼望。
哇，其实两个又共同有了孩子，共同哀伤，然后共同有新的盼望，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感受，对吧？
所以呢，先前我们说拿单先知就给他一个名字哈，耶底底亚嘛，圣经说就是耶和华喜爱他啊，这个所罗门的出生、
很大的鼓励、
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我们说。大卫在这里呢经历新生失去了一个孩子神却给他们有另外有新生的盼望。所以我们的神也是一个怜悯的神啊。所以拔示巴能够好好的来教养所罗门呢，就是帮助了大卫，是他的同行者。
那最后一点就是拔示巴也提醒大卫立所罗门为王，成就神的心意。这一点呢，其实也是超越撒母耳记的内容的，谈的已经是列王记上一章的内容。
对对
对，但是我们也一定要谈一谈，因为我们现在谈拔示巴对大卫的影响，就不能不谈这一点，谈了才比较完满。到大卫年老体弱的时候呢，王位继承问题又再次成为焦点，其实跟中国跟哪个国家都是一样。那当时列王记一章就记载了大卫另一个儿子亚多尼亚自立为王，而大卫也没有及时做出反应啊。
那个时候呢，是拔示巴在拿单先知的引导下呢，他就显出他的智慧，他就劝说大卫要兑现承诺啊，你曾经说要立所罗门为王。所以呢，他拔示巴就说17节啊，这里呢列王记一章，我主啊，你曾向婢女指着耶和华你的神起誓说，你儿子所罗门必接续我做王，坐在我的位上。那么18节，现在亚多尼亚做王了，我主我王却不知道。
哇，这一句很有艺术啊，不说他糊涂，说我主我王却不知道。
那么20节，我主我王啊，以色列众人的眼目都仰望你啊，等你晓谕他们，在我主我王之后呢，到底谁做你的位呢？
谁做你的位，也是提醒的很有技巧，没有说你不对啊，你糊涂啊。
所以我看这圣经里面的女性的智慧好像高过我们男的。
真的吗？
不然是88节里啊。那么大卫随之呢就采取行动哦，他正是高立所罗门为王，维护了王国的稳定啊，不任让他的儿子们来夺权，也成就了神的心意。那么拔示巴在关键的时刻呢，展示了他勇敢跟智慧。虽然呢，拔示巴这个举动呢，也不排除他为了保护自己和儿子所罗门的利益和性命。但无论怎么样，他这个行动也促成了神的旨意。得以实现。
在这里给听众朋友一个反思的方向，就是刚才讲了拔示巴与大卫一同经历了失去孩子的很大的痛苦，可是圣经起码没有记载他们彼此埋怨，反而强调大卫安慰他的妻拔示巴，那给我们一些提醒，在家庭遭遇重大的打击还有痛苦的时候，我是否选择与配偶同行彼此安慰，还是彼此指责呢？那我就大胆问 雅牧师，当家庭发生问题啊、我猜师母和你也是能够彼此不抱怨，彼此安慰同行，对吧？
都是我的软弱，所以师母是好的妻子。那么我们都是需要认罪，如果有不同心的时候呢，我猜每个家庭都应当有，
肯定有，尤其是彼此埋怨，
因为我们人性里面就是这样，
最喜欢彼此埋怨，
亏缺神，对，彼此埋怨，所以 最好不要埋怨，而且在冷静里面都看见神的作为，
对，
神的带领，
对对对、
啊、这个是我们牧养的人也好，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也好，你都要真的是要在神面前谦卑。
是的，
拔示巴是大卫灵性道德的试金石，是大卫经历丧子之痛的同行者。与大卫一同经历再获孩子的喜悦，提醒大卫立所罗门为王，履行神的心意。真道分解和你一起查考拔示巴对大卫的影响，一同学习属灵教训。
今天我们从圣经看到拔示巴对大卫一生深远的影响，他是大卫道德的试金石，反映了大卫的失败和软弱，他也是大卫一同经历悔罪与丧子之痛的同行者，他也成为所罗门的母亲，与大卫一同见证神的怜悯，还有他在关键时刻提醒大卫完成使命，使所罗门可以被立为王啊！牧师、啊、我发现有个事情真的很有趣，拔示巴几乎没有讲话，到列王记一章才讲话。
对，虽然他的故事里面的形象是沉默居多，但他的存在我们也很明显说是牵动了以色列历史的走向。
嗯，
最重要来看是表面看他的出现导致大卫跌倒，但更深层的意义是他成为大卫生命中属灵更新的一个推动力，
嗯，一个催化剂，对、嗯、
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在生命里面呢经历试探失败，甚至在不经意间呢伤害了别人，但今天我们看大卫跟拔示巴的情况呢，我们可以不可以说能够像他们在神的光照下悔改，重新站立、
嗯，
把跌倒转化为成长的动力。
对，对，
那也愿我们好像拔示巴一样，在沉默中他也一样的悔改，持守信心。所以呢，如果我们今天在经历任何的苦难里面陪伴家人、
嗯、
在关键的时刻好像拔示巴一样能够成就神的旨意。
给你的反思题，你怎样评价拔示巴对大卫的影响呢？等着你的回应。今天谢谢你和我和姚谦牧师一起分解撒母耳记当中的次要人物，透过多角度认识扫罗大卫，一起获得更多的属灵提醒。
我是姚谦，
我是乐意，
再会。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中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雨浇灌着土地，神儿女转向他，专注倾听他声音，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